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个是到底在传递什么样的意思呢？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它的最低层次的一个要求就是有生命，就是活着。但是除了有生命之外，还有比它更高贵更高层次的这种人的追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箴言第29:18说，若没有异象，这个异象呢也可以解释成没有神的末世，那么民就灭亡，或者说民就放肆，有两种这样的翻译，灭亡或者是放肆。这是什么意思呢？一群活着的人如果没有一种末世对于生命的启示，或者是神的话的启示，那么这些人只是活着而已，就是为了求生存，一天过一天。那圣经上说就会放肆，就乱无章法，就不晓得往哪里走，而且会灭亡。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题目叫做生命的意象。生存活着很重要，但是不能只有活着，不能只有为生存而活着。生命的意象的意思是说，你要有看见，意是不同，你对于生命，这个活着的生命要有不同的看见。我再把它讲的细节一点，就是说呢，对于你自己活着的这个生命，有远处很远以后你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洞察到神对你生命中的计划。为什么我说洞察神对你生命中的计划？你看到远远的，不是在眼前的，神对你生命有他很宝贝的计划。圣经上在诗篇第139:16-17告诉我们，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如果你相信神，你就相信神的话。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这里告诉你，你在还没有出生以前，神早就认识你，而且不但认识你，他看见了，还帮你定了你一生里面的计划。而且他说呢，神对你生命的这种计划，这种意念呢，是很宝贵，而且很多。我恐怕很多人活着，活到一个地步，因为没有这种洞见，没有意象，根本活不出神对你宝贵的意念。而且有很多我们都错失了，这里说有很多，其数何等的众多。到后来你会觉得说，我的生命不宝贵，一点都没有什么好活着的价值。然后呢，你可能错失了很多神对你的美好的意念，因为神的心意都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或许你说，那为什么我要去知道神对我的意念呢？我不能为自己活吗？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找出来神要我做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神是赐予生命的资源，神是爱，神比我们聪明，而且神希望你的生命活得有价值。在以赛亚那里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第43:7，旧约以赛亚书43:7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们之所以活在世上，我们的生命，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命跟动物不一样，跟其他的创造物不一样，我们是被称为神的儿女。然后神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为我自己的荣耀被造的。我们活着有一个目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这也就是耶稣到世上来，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所示范给我们的。在他要离世之前，他跟天父，他很肯定的说，你托付我的，我都做了。也只有这样子，你的生命 才会觉得饱足，你才会觉得说我此趟不虚此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更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原来我们这些人活出有光亮的生命，就是要荣耀天上的父亲。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生命的意象是从神来的。什么叫做生命的意象？你要洞察到神对你生命的意念，还有他的计划，然后你要相信我这一辈子要活出一种生命可以荣耀神。因为我的活着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当我没有办法彰显神的时候，我这个生命是暗淡无光的，我这个生命在神的面前一点都没有发挥出来，没有办法去完成神那宝贵众多的意念。所以我要告诉你，生命的意象对我们很重要。生命是不是只有活着？生命是你看出了你不同的一种，跟世界上跟眼前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个远景，洞察到神对你的计划。等一下我们会举几个圣经的例子，就是一些有生命意象、活出生命意象的几个人物，他们的人生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特质，他们呢会竭尽心力的去活出神为他们所立定的这样的道路，而且呢无怨无悔。现在的人活着，等一下我会解释，有的活在欲望里面，有的活在理想里面。当一个人活在他的生命的意象中的时候，他奔跑不会厌倦，他知道他跑向哪里，而且他的目的就是要跑完。就像保罗他所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是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可以看到他这种表白吗？意象比生命更为宝贝。他说我却不以生命为念。如果他只活在生存活着的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的话，他早就却步了，他就好好的去用他的背景去活就好了。但是他不管人家怎么逼迫他，甚至到个地步犯的是死罪，他勇往直前。到最后他说了三句话，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希望有的这样的心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姐妹，好美的三句话，用一生来呈现他的生命意象，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曾经跟在申述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无怨无悔，竭尽心力，你会觉得非常的值得。所以我跟你解释什么叫生命的意象，就是你洞察到神的计划，或许跟你自己目前所有的所拥有的，还是你凭着你的这个世俗的眼光所看不到的不一样，是从神来，而且是可以荣耀神，可以对于人有益处，荣神益人的。有这种生命意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比生命还宝贝。你无怨无悔，然后竭尽心力。接下来我愿意跟你们分享的是几个圣经里面他们活在生命的意象里面的几个人物。第一个就是约瑟。我们知道约瑟从小他就受父亲的宠爱，在兄弟里面呢他是最被偏爱的。那这个约瑟的特性呢，有一点单纯，但是也有一点点的这种无知。因为他爸爸很宠爱他，他却在这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常常去向自己的哥哥们去好像炫耀他所有的。 比如说爸爸给他一件彩衣，他穿着彩衣就去找哥哥们，心里面可能没有存什么不好的意思，然后呢回来告诉爸爸他哥哥们做的哪些不好的事情。像这样的情况下面，你说他那些哥哥们哪里不会恨约瑟呢？更糟糕的是，约瑟做了一个梦，可以说是两个梦。一个是提到他跟哥哥们在捆那个禾捆禾架，结果呢他的站着就好像我们那个稻草一样，他的站着，其他的哥哥们的这个稻草呢全部向他就好像腐败一样，他们就倒下去了，好像在向他在崇拜他一样。这是一个梦。另外一个是梦到太阳、月亮还有就是十一个星星一样的，也是在拜他。像这样的梦，他很明白，就是那个被崇拜的这样的那个中心呢，就是他自己。如此，他把这个梦传给爸爸、兄弟们知道，你说不会让这些哥哥们更恨他吗？更嫉妒他，更觉得他实在是狂妄，所以就埋下了要杀害这个弟弟的这种啊，就是恼恨的这个根源。我们都知道约瑟后来差一点被杀掉，但是他死里逃生，就被卖为奴隶。圣经上常常有一句话跟着这个记事，就是神跟约瑟同在。神跟约瑟同在，不要忘记，我一直提醒我们啊，每一位生命的意象就是把神他的意念放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放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放到我们整个人生的啊这种方向来。圣经说神跟约瑟同在，一直到最后他当宰相之后，还有一句话，为什么他被选为宰相？法老王说，我看到你有神的灵跟你在一起。我已经说过了，生命的意象是你会活出来彰显神的光，你有一种光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他就是活在这种意象里面的一个孩子，即使他已经差一点丧命，然后被卖为奴隶，但是因为他活在神的同在，活在神的这个意念里面的时候，他没有抱怨。圣经上没有提到他有苦读，当然情绪上一定会有变动，因为从一个爸爸的爱子成为一个奴隶，而且被哥哥卖掉，这种情节里面一定有很多情绪上的这种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他工作上面的这种努力，还有发挥他的才能，以至于让这个主人把他升为管家的这个表现上面，可以看到约瑟他并没有因为过去的那些苦读也好，或者是恼恨也好，或者是自怜也好，就使他走出了这个神给他的生命的这个轨道。也就因为如此，他成为一个管家，在这个当中又碰到试探，可以说他的生命中是危机四伏。他的主人的太太看上他，因为他很美貌又能干，这种年轻人是很吸引人的。结果呢，就想引诱他。我们都知道约瑟拒绝这种试探，他没有陷入这个试探，可是结果呢，却陷入了牢狱，被关起来。因为这个主人的太太，这个主母呢，就诬告他，恼羞成怒。因为要引诱他不成，结果就反过来诬告这个约瑟要来欺负他。如此约瑟又进入了灵谷，也就是陷入牢狱，成为一个囚犯。你说他的生命的意象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半途的时候，你想说如果这出于神怎么会这样子呢？没有错，神没有答应我们花香长漫或天色长蓝，神没有答应我们，我们的路上都非常的顺利，连他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也没有这样子的生命表现，何况是我们。 但是只要你走在神生命的意向上面，他所给你的，你有这个意向，你盯着一个目标的话，不管你往哪里去，不管你多么的落魄，不管你在哪里，神跟你同在，而且你一定会走到终点，完成神对你生命的意念。在牢狱里面，约瑟怎么样呢？他还是一样做他能做的事情。我可以想象，他可能会跟隔壁的这些囚犯呢，谈一谈他的神，或谈一谈他怎么到这里来的。这个当中，有两个人曾经在朝廷里面当了一些小官，而且都是在国王身边的，很有关系的，一个是在摆酒的酒政，那一个人是在就是在弄粮食的餐食的，这样的两个小官。然后这两个人都做了梦，没有想到约瑟帮他们解了梦之后，他们按着梦的这种解释方法呢，就实现了，一个被放出去恢复他的官职，一个却砍头死了。神的灵一直跟约瑟同在，他可能也没有想到我这样做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可能也没有想到我在这个监狱里面有一天会平凡吗？他当然期待，可是一个有生命意向的人，他不会失去盼望，他就等着。结果有一天，当法老王梦见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没有人能解的时候，突然间这个曾经被他解梦的这个人就举荐了约瑟。我们都晓得，这样一来，约瑟为他解了那别人不能解的梦，而且一样的，这个梦成真，为国王想了一些对策。如此，国王说，你有神的灵同在，我还要找谁呢？就立他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这是一个从小在梦里面看到自己生命意向的一个孩子，年轻人，他知道他在他的生命中，他应该要有一个带头或者是一个很出众的一个位置。你不要以为我说约瑟他自己很骄傲、很自负、很有自信，不是的，我是说他知道他生命的目标在哪里，他虽然不晓得细节，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意向放在心里面，因为他认识神，因为神跟他同在。从他见到他哥哥们，没有报复他们，不但没有报复他们，还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活在神的意念里面的。他说明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可是神的意念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生命意向吗？当你在一个逆境里面，在一个难处里面，在一个看不到方向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抬头起来，知道说神的意念是好的？这是约瑟的生命给我们的启示。另外一个，我们来看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第一个民族英雄，他把他们从奴隶的位置埃及带出来，虽然他没有带到目的地迦南，可是呢，他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摩西在他前面的40年，我们晓得他血气方刚，他是一个王子的背景长大的，虽然他是希伯来人，可是因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些转折，如果你想知道他的生平的这个情节的话，你就去看出埃及记，我不细讲。但是我们知道他前面的40年是一个王子的背景长大的，在王宫里面有权势，学得所有的功夫，而且所有的训练，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很有自信，出来以后很威风的一个王子。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当他看到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以他的想法，可能想说，这个对我来讲，我一个王子，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当然他是为自己的同胞打抱不平，可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却因为自己的同胞的缘故把他暴露出来。本来是为自己的同胞做的好事，可是却成了他生命的破口。由此法老王就要追杀他，他逃掉了，就进到他生命的第二个40年，做什么呢？做一个逃犯，像逃兵一样，不敢再回到自己的本营，然后在旷野里面，在那里结婚了，在那里生孩子。他做什么呢？他帮他的岳父看羊，羊还不是他自己的呢。他可以说是在生命当中最平淡无奇的一个时间，40年，每一天把羊带出来数一数，带几只出去，回家的时候也要数一数带几只回来，就这样子每一天过同样的生活，看着这些岳父的羊，有妻子有孩子。这种日子过久了，你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平淡无奇，都好像是麻木了，而且呢觉得说就是这样子了，还有什么出路呢？从一个王子王宫的生活到旷野一个牧羊人的这种人生差很多。一个人如果没有生命的意向到这个地步，我想大概什么都没有了。怪不得他看到那个被烧的荆棘的时候，神要他去完成这个带以色列人出来的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口才，我什么都不会，人家也不会听我的。他已经什么都没有的，就好像人还没有死而已，其他都死掉了。是什么让他走后面那40年完成这个任务的呢？因为他看到一个异象，在他很平淡的看羊数羊喂羊的当中，他突然看到一丛那个荆棘。这个荆棘本身是没有用处的，荆棘不能烧成火活，就说他没有办法烧什么的，他根本连烧都烧不起来，只有丢掉，没有人要用它。可是没有想到他看到一堆荆棘被火烧着，而且不但烧着还不会消磨，没有毁坏，烧而不毁的一丛荆棘。这是一个意象，看到一个人家看不到的，人家没有看过的一个看见的景象。如果我们稍微想象一下，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荆棘比喻成摩西的生命，已经是没有用了，就这样子数日子过日子，等到死为止，还有什么出路呢？也没有其他的人在那里。可是没有想到，当神来找你的时候，当神把他的意念告诉摩西的时候，他的生命成为一丛烧而不毁的荆棘。我们都知道，之后摩西历尽了所有的艰辛万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在旷野里面绕这40年。我常在想，如果神告诉摩西说以后你会绕40年，你会经过这些，摩西不晓得肯不肯。但是我相信摩西会说我愿意，因为在最后即使他隔着岸看着迦南地，他心里面所做的诗歌，对神所有的祷告，还有对以色列人的吩咐，我们可以看到他无怨无悔。刚才我们讲过，这个约瑟呢，因为有生命的意象，他对于恩怨一点都没有被他影响，人生当中的恩怨不会阻挡他。摩西即使他没有那种福气可以踏上迦南地，可是他怎么样，他也可以说我跑完我该跑的路，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因为圣经称他为以后不会再有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神说再没有人比摩西更谦和，而且是跟神面对面所遇见的。 因为他有神的意念，他活在生命的意象里面。我们再看一个旧约，就是尼希米。尼希米是在以色列，他们已经亡国了，然后呢，他是处于在异国的一个官，他是以色列人，可他是一个异国里面的官，这个官位很重要，他需要帮国王尝他的酒，尝他的食物，免得国王中毒被毒害，所以他跟国王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时候在波斯的这个王国当中呢，那他等于说呢有一个高位置的官位，他活得很好，可是他听说他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的城墙都坏了。其实他跟他家乡离得很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可是他看到一个坏的城墙的这种景象，他就看到了他的生命的意象是什么呢？他要看到这个城墙被复建起来，他看到这个城墙需要被建立起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跟国王请命，他回去建造城墙。我讲到尼希米这个例子，我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说的一定要做传道人，或者是要牧者，或者是一定要做这种属灵的工作才叫做要有生命的意象。我已经说过，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意念，很宝贵，很多的意念。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可以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可以是一个传道人，或许你是一个在政府里面当官的人，可是你必须要活出神对你生命的意念，这样子的生命无怨无悔，容神一人，你会竭尽心力，从来不会觉得后悔。我们知道尼希米后来回去了，有困难吗？有很多困难，可是他知道他要完成的是什么。不要忘记，就像约瑟一样，神跟我们同在，他自己给我们的意念，他自己陪着我们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意念。我们再看一下新约里面的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后来教会的创始人，耶稣立他为这个教会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说把这个使命就交给他了。那我们晓得彼得的人生碰到耶稣的时候，是在他打不到鱼的时候，非常疲累，他说整夜劳累都没有捕到鱼。耶稣跟他说，彼得，你再去捕一次，往哪一个方向去捕？我在想，这个彼得可能想说，我是捕鱼专家，你这个人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渔夫，怎么反而在教我怎么去捕呢？而且我打了整个晚上都没有打到。可是后来我觉得他对他生命还有一点期待，他平常是靠天吃饭的，没有就没有，有就有，可是这一次他听了话就去做了，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捕了非常多的鱼回来。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彼得看到一个他以前没有看过的生命的一个远景，他要得很多很多的人，像这些鱼一样。他的生命不是为了捕鱼而活着，他的生命不是只有在赛网、捕网、打鱼、劳累，他的生命神有意念要他去得人如得鱼。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经历很多自己的失败，个性上的失败，血气上的失败，很多里外这种不同层面的失败，可是他有了他生命的意象，他完成了主所托付他的使命，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们都晓得他让多少人得救，教会是从他开始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有福音，外邦人 以色列人以外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份于天国的建造，就是因为这个人保罗。保罗的生平我想我们都很熟，他生命中也有一个意象，他曾经在申诉的时候告诉这个亚基帕王说，我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他的生命分成两段，第一段是我是谁，我有什么背景，但是第二段当他见到这个意象之后，当他从神领了这个意象之后，他所活出来的就不再是靠背景了，他所活出来的是只有要得着基督，因为他知道只有基督是他的至宝，他要得着基督要他得着的。所以刚才我跟你念过一个经节，他说我不以生命为念，就是只为了要完成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的指示，然后要证明一件事情，神恩惠的福音。我们知道他看到什么异象呢？他本来是一个仇视基督徒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非常有能力，很有背景，而且是一种属于我们知道说很刚烈的那种革命家典型的人。他的心智就是要杀光所有的基督徒，可是没有想到他的生命整个做一个翻转，因为他在这个路上碰到了他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他问了几个问题，一个是说主啊你是谁，原来他不认识他所在发热心的这个神，他一直以为他为神发热心，现在他才在问主啊你是谁，原来我不是我生命的主人。接下去他问主说，我当做什么。就这样的一个意象使保罗奔跑没有厌倦，打了一个美好的仗，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有那么多保罗的记下来的那么宝贝的一些书信，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这种属灵的粮食，还有一些生活的原则，就是因为他跑在生命的意象的道路里面，他有生命的意象。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发现你现在是活在你的欲望里面，我要什么，这个欲望是一种胃口，这个胃口有时候你会变，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胃口越来越大，你是不饱足的。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幼稚的孩子才老是说我要什么，我喜欢什么，可是我发现很多大人就活在这种欲望里面，你会落入空虚的一个地步。或许有人说我有理想，没有错，如果不谈神的话，一个人有生命的理想是很好的。通常我会提醒父母亲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帮助他们看到他们生命的理想是什么，不要帮他们安排，只有给他们一种欲望，要找一个好工作，要住一个好的家，要过得好像很富裕，非常的宽阔，然后请几个仆人，请一个车夫。生命只有这样吗？那个是欲望。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孩子看到生命的，我的生命的理想是什么。因为一个孩子有了理想，一个年轻人有理想之后，他就不要你再操心了，他有一个目标在那里。那么我问我的儿子，因为我看他对于那些很冒险性的事情很有兴趣，他有两个兴趣，一个是电脑，那个是欲望，他很有欲望去弄电脑，一方面呢他也对于那种冒险性的工作非常有兴致。那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想做什么？他跟我回答了一句话让我肃然起敬，他说，妈妈，每一个人都要死，我想为国家死。哇，我就知道说我的儿子长大了，他有一个生命的理想，他不是只有活在那种很无聊很空虚的这种欲望里面。你们看到很多孩子现在都说，我好无聊啊，我没事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理想，因为他们所有 该有的，甚至呢多过他们需要的，什么都有，以至于这个孩子就没有志气了。当我的儿子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很放心了，他已经有他的生命的理想，所以之后呢都由他自己来安排，他有他的方向。我的女儿说，妈妈，我念书不是为了工作，我念书是为了我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当一个父母亲到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听到孩子的心声，我真的很放心了。到今天他们已经为人父母亲一样的，他们还是很有理想。现在我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看见神对他们生命的心意，活出神那宝贝的给他们生命的意象。这是我在为他们祷告的。只有留在理想的地步，理想会结束，意象是会延续的。意象就像生命的连续一样，生命生生命一样的，这个意象会继续的往前延伸，一直到永恒，因为是出于神的，只要是由神来的，它会继续，就像我们在欢迎我们的子女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只有活在欲望里面，是空虚的。如果只活到有理想，我完成了，我成为一个医生了。我记得以前我爸爸希望我把这个中西药做一个结合，这是一个理想，可是问题是他的理想没有成为我的理想，他会中断，他会结束。可是如果我们活在生命的意象，我们有生命的意象之后呢，它是一个让我们愿意付出代价，竭尽心力，不会后悔，而且是可以容神一人，而且是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景象。如果你说我现在很模糊，那么你就告诉主说，主啊，我要更认识你。就像保罗说的，主啊，你是谁？你更认识主，更认识这一位给意象的主，给生命的主，建造生命的主，你就越看清楚你自己生命的蓝图跟意象是什么。然后你自己想一想，我要得什么？我的价值观在哪里？我的生命的重点在哪里？我们都想得，可是你要得什么？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他知道给我什么最好，我要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但是你需要先了解，到底他要你得着什么？那是你要的吗？还是你有你自己要的，物质上的，各方面的，你的野心？最后你跟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把你的生命献给他，你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愿意做。如此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跑进我们所要该跑的。世上的日子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日子里面，拿着一根永恒的棒子要接力下去。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守住了该守的，打了一个美好的仗。愿神赐福我们。记得，人如果没有意象，我们就放肆，甚至我们会走下坡，会灭亡。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的生命活得光彩，活得痛快，然后活得有价值，荣神一人。